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22:14-23:21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神要审判约雅敬王，虽然他父亲约西亚是犹大的优秀国君之一，但是约雅敬本人是恶贯满盈的。当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他一直忠心秉行公义，以身作则，树立过正直生活的典范。不过他的仔约雅敬就完全没有效法父亲的行事为人，最终遭受神的审判。他不似得父亲那样过顺服神的生活，所以不能够好像父亲一样得到神的赐福。我们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却不能够自动地就拥有他们的信仰。一个拥有丰厚遗产、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住在华丽豪宅当中的人，不一定就会有好的品行或者个性。同神的关系是需要我们个别地亲自建立。约雅敬自小就顽梗至此，刚愎自用。神曾经劝诫过他，他不肯听，因为他总是认为生活的舒适顺利比起和神的亲密关系更加重要。假如你发现自己生活舒适到连亲近神的时间都没有，我请你停下来好好反省，到底是舒适安稳的生活紧要，抑或是保持和神亲密关系紧要了。戴印的戒指是国王用来批阅重要文件的，所以非常之贵重。约雅敬王因为犯罪，神不再重用他，虽然他曾经是神的戴印戒指，不过神都会因为他的罪而抛弃他。西底家继承了约雅根成为犹大王，却比约雅根早死。约雅根是大卫后裔当中最后一个犹大王，他有七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可以成为君王。他的孙所罗巴伯曾经在秘掳归回的期间统治过犹大，但是他不过是一个省长，而不是一国之君。负责领导以色列人走上神的道路的领袖，是要对以色列的现况负上责任的，而神对这些领袖亦会追究他们责任，施以严厉的审判。因为神将百姓交托他们带领，他们就要为百姓来负责。今天神将什么人托付了给你呢？你必须时时谨记，要对那些被你所带领和影响的人来到向神负责。耶利米以那位将要来临的尼赛亚去和当时腐败堕落的领袖作出比较，就形成鲜明的对照了。将要临到的尼赛亚就是来自大卫支派的君王，这位完美的君王必定统治整个以色列， 他又因为延续大卫之根的生命，所以称为公义的苗裔。这个苗裔好像创造主一样，充满着公义公平，长成之后更是满有神的性情。为什么整个国家会沦落到败坏的地步呢？因为假的预言危害不浅。那些假先知总是告诉大家平安无事，所以呢会受到一大班人的热烈拥戴，到处呢都会受欢迎的。相反，好像耶利米一样，他宣告从神而来的信息，却总是因为斥责民众的败坏，没人欢迎他。假先知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特征，而这些特征我们到今时今日同样要谨慎去分辨。第一，他们表面上是宣扬神的道，生活当中的表现却和所讲的并不一致。第二，他们会避重就轻地修改神的信息，令那些说话听起来很顺耳，很啱听。第三，他们往往有意无意之间鼓励听众去违抗神。第四，他们傲慢自私，只求去满足去讨好听众，却没有忠实于神的说话。根据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记载，所多玛、俄摩拉是两座罪恶之城，最后被神所毁灭。在圣经里面，这两座城可以说是堕落到极点，充满罪行，并且公然反抗神的一个典型。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所指的就是当耶路撒冷沦陷之后，百姓就能够看到这个预言的真确性了。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研读查考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三十节到二十六章十三节的内容。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三十节记载，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有些人呢，他们不相信神的说话，甚至乎会说：这些根本就不是神的说话。这样他们是从人的心中去偷窃神的说话。有一日神是会审判的，神一点都不着急，不要因为神对恶人的审判并没有立即执行，就以为神都被他们欺骗了。审判的日子是必定会来到的，人类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他们以为可以逃避罪的惩罚，而神就说在我面前有的是永恒，而我是主导一切，总有一日我会审判宗教领袖。耶利米书第二十四章是一个附带的论述，在这里提及一个异象，关系到耶哥尼亚被掳。这个是在西底家作王初期的时候神所给的异象。耶利米见到两篮的无花果，大家都知道无花果树是犹大的象征，这两篮呢，一篮是好的无花果，另外一篮是坏的无花果，亦都即是象征着犹大当中是有这两种人。耶利米书二十四章五至六节记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们要注意，神让他们被掳其实是为了对他们好，神应许会看顾他们，最后还会令到这些渔民可以回归故土。从神话并不拔出，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带领之下所回归故土的人，他们已经再次的被拔出，是指他们在千禧年期间的回归。那时候他们要一心归向神，正如神在耶利米书二十四章七节所讲的，坏的无花果就代表西底家，以及原本留在耶路撒冷却又藐视神说话而最终落到埃及的人。 耶利米书24:9记载：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世界历史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耶利米忠实传达了给同胞的预言呢，是已经完全地应验了的。耶利米书第25的预言是在第24之前的大概17-18年那阵时所讲的。那我们注意一下，耶利米书呢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去排列的。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他当时正是坐在王位上，他和敬虔的父亲呢并不一样。正如列王纪下24:4记载的，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决不肯赦免。在耶利米书25:4，耶利米作出了尖锐的指控，他说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因为犹太人不肯听神的说话，所以呢这块的土地就会被巴比伦所入侵了。耶利米书25:9，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吓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节当中，神称尼布甲尼撒是他的仆人。尼布甲尼撒就是神施行审判的工具。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今日的以色列并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呢？那块土地呢是缺水。是因为神讲过，他要令这个的地永久荒凉，并要世人知道神不单止审判百姓，亦都审判这地。神审判那个地方，就好像罪的咒诅临到全地一样，全地无法生产，是因为有罪的咒诅。耶利米书25:10记载：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辛劳和辛苦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神要除去犹大人的欢乐，不再有人嫁娶，推磨的声音亦会停止，是指生意和贸易会停止。灯的亮光是指他们不再能够在傍晚的时候回到屋企了。耶利米书25:11记载：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吓，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当神讲到以色列国的时候，他详细地指出时间。但是当神讲到教会的时候，就没有提到时间。因此我们不能够说啊，主耶稣在什么时候就回来了。我们没有权利说主耶稣马上要来，因为神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主再来的时间是怎样。70年是有意义的。当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这块土地之前，神已经告诉他们每7年要守安息年，土地是要休耕的。耶利米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将约雅根和他的皇室、军人、工匠等等掳了去巴比伦，他们还要向巴比伦交重税。在约西亚之后的王都是坏王，而耶利米已经宣告了最后的审判，尼布甲尼撒是会摧毁耶路撒冷，会将一小部分的余民掳走，他们是要被俘虏70年。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相关的预言还未结束，耶利米继续给他们一个象征，先至用神愤怒的杯来做比喻。这个比喻呢 有好几个先知都曾经用过，他们说人继续悖逆神，其实就是在这里犯罪。耶利米书25:15-17经文记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耶利米就将这些国家列了出来。耶利米书25:18，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者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耶利米首先提到的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以及君王和首领。虽然这些和以色列的罪有关，但并不是单单限于神的百姓，因为列国都犯了罪，就好像装满了神愤怒的杯一样。在以色列之后，耶利米还提到埃及。耶利米书25:19，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耶利米还列出了乌斯、非利士地、亚实基伦、加撒、以甲伦、亚实特、以东、摩押、亚扪人、推罗、西顿、海岛的诸王，他们都是装满了神愤怒的杯。人犯罪和不断的悖逆神，就好像装满神愤怒的杯，当酒杯满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临到。耶利米书25:27记载，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神要给犹大人喝这个杯，意思呢就是接受神的审判。以色列周围的列国都要面临神的审判，因为他们同样已经离开神太远，那就说明世上的万国都是要向神负责的。耶利米书25:30，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敲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敲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踩葡萄的一样。审判呢，不是单单局限于以色列，巴比伦亦会成为神审判的工具。从历史上就印证，巴比伦确实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的强权，在当时是统治了文明世界的列国的。耶利米书25:32，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这里呢是描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版图，他超过了当时的文明世界，连埃及、推罗、西顿等等重要强权都降服在他的统治之下。这节经文很生动的描绘了神愤怒的日子，也都就是神对列国和他们的牧人或者君王愤怒的日子。跟着下来，我们会进入耶利米书26的查考研读。去到7的时候呢，神是叫耶利米站在圣殿的门口对百姓说话的。不过在26这里，神先叫他站在院内来说话。耶利米书26:2，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城邑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这个信息在约雅敬时代是已经讲过的，现在在西底家时代又再重复。这个信息记载在26-30，耶利米在百姓被掳之前向百姓传达神对他们最后的审判信息。我认为这个时候的百姓还是跟之前一样会去圣殿献祭，不过他们只有外在的敬拜。当时呢，这块土地上还有好景的，似乎呢没有人在发出抱怨。 反而呢好似系神脾气唔系咁好，先至会讲啲咁严厉嘅预言。其实嗰阵时百姓已经远离咗神啦，土地上亦充满可怕嘅罪。于是耶利米继续呼吁、警告、劝诫佢哋悔改归向神。耶利米书26:3，或者他们肯听从，各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当神话佢后悔了，并不表示神要改变心意，而是说百姓有所改变。如果百姓真是改变，神自然不会审判，而是会赐福他们。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神改变心意，其实呢，神是会处罚罪，亦会赦免来到他面前的罪人。这些是永不改变的定律。一个面对神审判的罪人，只要回转归向神，就可以蒙福得救。看起来好像神改变了心意，事实上呢，是罪人的心改变了。神说只要他们改变，神就不会毁灭他们，亦不会审判他们。耶利米书26:4-6记载，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就是指神要毁了这一座殿，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了世人的重担。耶利米书26:8经文记载，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找住他说，你必要死。犹大人是一直抗拒神藉耶利米所传达的信息，甚至呢他们想杀死耶利米令他收声。情况真的变得很复杂。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三个团体，第一是首领，第二是祭司和先知，第三就是百姓。耶利米书26:11记载，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者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祭司和先知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都决定要耶利米死，但是首领呢就认为最好都是先听下耶利米怎么说。一直和祭司和先知的想法相同的百姓呢，这个时候都站在首领这边。耶利米书26:12-13记载，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与你们。耶利米讲得很清楚的，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记得当耶利米预言这个城和圣殿将要被毁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是亵渎神，他们将耶利米定为异端的。假先知说神绝对不会让神的殿、神的城被毁的，不可能发生的。但耶利米就说，你们大错特错啊，因为你们将宗教和道德已经分开了。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将道德从信仰当中切割出来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够将宗教和神的说话当作是护身符合。一个军人将一本新约圣经放在自己的衫袋那里，子弹打中了他衫袋里面的圣经，帮他呢逃过一劫。这样并不是这本圣经救了他，你摆任何一本书在这里都救到命了。将圣经当作敬拜的对象是愚昧的。我们不能够一边将生活态度从圣经的教导当中切割出来，另一面呢又一心想得到神的赐福。 呢啲就系假先知会做嘅事啊！好多人话我系基本教义派，所以我一定会蒙福。诶，唔一定嘅，只要人远离咗神，神就必定会审判啦。祭司同假先知丝毫冇改变佢哋想要杀死耶利米嘅谂法，但系首领就改变咗，佢哋想先听下耶利米点讲，就令到耶利米呢个时候呢免于一死先。嗱，我嘅经验就系、是、属灵权柄腐败呢，远比政客嘅腐败堕落系更加邪恶嘅。民心嘅腐败已经够差噶啦，但系宗教嘅权柄腐败呢就更加差。系祭司将主耶稣钉死喺十字架上嘅，呢啲宗教领袖佢哋坚持要将主耶稣处死，佢哋煽动百姓大声嗌钉他十字架。而喺耶利米时代，宗教领袖呢就系嗰啲要杀死耶利米嘅人。嗱，呢度又显示另外一个嘅谬误，经常呢会听到人话百姓嘅声音就系神嘅声音，佢哋会认为舆论就系等同权柄。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善变，甚至他们不分是非、很容易跟着媒体、跟着什么主流、来到去改变。那感谢神没有让世人去决定是否要主耶稣来作王。如果神给大众决定，我想耶稣基督就不可能建立他的国度。感谢神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平息反抗的势力。在犹大王国最动荡不安的时候，神指出百姓错误，首领错误，祭司错误，先知亦都错误，连耶利米对自己都没有把握，他只知道要继续传讲神的说话。正如今日我们亦必须知道，圣经就是唯一和最后的权威。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